位主日蒙恩。那今天我是想和大家分享有关欠的这个字，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你们喜欢欠人的感觉吗？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欠人的人，好像如果我一欠人家钱，我就马上要记得还，因为我怕人家觉得我是赖账的啊，有点顾念自己的那个在人面前的形象。然后我也不太喜欢欠人人情啊，因为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当然我们说这个不想欠人的这个心态啊，当然是不错的嘛，因为我们不能够占人便宜，对不对？但是其实后来我也发现，当我深入的反思的时候，其实在这个不想欠人的心态背后，原来也隐藏一点点的那个骄傲之心。因为欠人是什么意思？欠人就代表我们自己有点不够嘛，所以我们才需要欠人。所以人人都不喜欢一种缺乏感，所以我们都好像不太喜欢这种欠的那种感觉。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事实是什么，事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我们每个人其实在某方面，在某个时段，我们都是需要人的帮助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要谦卑，虽然不想欠人家人情，不想觉得自己不够，不想让人家觉得自己好像有点缺乏软弱，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要放下自己的身段，然后谦卑的来向旁边的人寻求帮助。因为的确我们一个人可能做不完我们全部要做的。然后另外我也发现当我不喜欢欠人的时候，其实我也发现这个也造成我不喜欢人家欠我，所以呢就变成有点斤斤计较，好像记住这个人什么欠我东西没有还，还是没有心领，没有领情，所以就变成整个人好像不会很大方，然后变成好像真的很多东西都是有点小气，斤斤计较这个样子。然后有些人也因为他们不喜欢欠债的感觉，所以呢他们不喜欢欠债嘛，就很想快把全部的债务还清。然后呢因为你只要还清那个债务了，就不用再被那个债主捆绑，不用再看那个债主的脸色，就可以真正做一个自由身，想怎么花那个钱就怎么花，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不用跟人家交代。因为有时候我们还欠债的时候啊，其实有点点别扭啊，因为你还欠债的时候啊，你觉得你好像在被人家监视，尤其是被那个债主在监视啊，他可能讲，哎，为什么你可以买这个东西啊？为什么你可以吃这个好料？为什么你没有钱还我，你可以吃这个好料？所以那个欠的那个感觉啊，很叫人很不开心，很被捆绑。所以其实说到底，我们人呢，我们就是不喜欢，我们不喜欢欠的背后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不喜欢做任何人的仆人，包括不喜欢做神的仆人，我们只想做自己的主人，这是我们最喜欢的嘛。我想怎样花我的钱，花我的时间，怎样生活， 我可以自己安排，自己决定，这是我们人最喜欢的。我们不喜欢欠，所以但是我们要知道，有时候我们说欠人的时候，我们要把那个欠人的东西还给人还容易，但是要还给神他所给我们的，哇，那个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有些人，有些信徒呢，好像就一直摆脱不了一个欠神的那种感觉。所以有些基督徒他对神有一种很消极的那个欠债感，就是觉得怎么样，哎呀，没有办法， 我不要去地狱，我要去天堂，没有办法，只有耶稣可以给我这个救恩，所以不变哦，没有办法， 我不想来教会，我不想祷告，我不想读经，我不想顺服神，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欠神的嘛，哎呀，欠神，所以我就要逼自己很勉强的好像来跟从主，顺服主。就好像我们去上班，我们拿了老板的薪水，那个薪水拿了，你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今天有心情也好，很累也好，你就是要逼自己起来去上班，因为是欠老板的嘛，拿了他的工钱。但是各位，你们想，其实上帝他要我们基督徒对他怀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吗？哦，因为我欠他的这个救恩，没有办法啊，我不喜欢上帝，我也要好像来顺服他。所以我们真的要想，上帝呢，他向我们怀的心意，真的是要我们好像很勉强的带着一个欠他的心来还他吗？有没有可能有另外一种是报答之心？ 由于那个不是一种苦苦好像很苦的那种亏欠感，但是是一个很甜蜜的亏欠感，很不是那种好像很辛苦很沉重的欠债感，乃是一个很感恩充满喜乐的一个要报答之心。所以有时候我们想到，哎呀，我们本来是何等糟糕的人，原本是根本是离天堂很远的，然后也常常辜负上帝，但是上帝他不计较这个，然后他还向我们施展他的恩典，所以他甚至在我们软弱当中，我们以为我们无用了，我们以为我们失败很多次了，我们以为我们的容量没有办法被神使用，但神还是使用我们。所以每次想到这个的时候呢，又充满一个感恩报答的心，想对神有一个回应。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父母跟我们的那个恩情一样，对不对？父母给我们这个养育之恩，所以我们不是要勉强的来好像报答他们，哎呀我欠了他们，没有办法，他们生我欠了他们，所以好像很不甘愿的这样好像回应他们，当然不是，对不对？我们对父母都是想到他们怎么样的抚养我们，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天，所以我们想到父母的时候心里很甘心也很乐意，想为父母做些什么，想怎么报答他们。所以我们对神也是，神不要我们好像一个很苦苦的欠了他的那个心态来面对他。所以我们先要认识我们今天讲的恩典，我们先认识恩典这块。恩典是什么？其实恩典，所谓恩典就是什么，就是你不用你也不能偿还的那个才叫恩典。所以如果我们叫那个是恩典，就是说我们不用还的那个才是免费的嘛。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四章，这里说了一句话，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需要做工，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的行为要付出什么，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这样这个就不叫做救恩，这个叫做得救的工价代价。但是我们得的是那个恩典，所以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救恩，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所以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做什么也不配也不够好。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算为在英文是 credited， 就是免费给你的，靠着神的恩典而给的。所以换句话说，这里很清楚的说到，我们如果要得到恩典，我们要得到这个救恩，我们不能付上什么代价，我们不用做什么而得的，那个才算是恩典。所以我再讲一次，恩典是什么？恩典是我们还不起，但是我们还不起他还给我的，我根本买不起这个东西，这个钻石我买不到，但是这个恩典我买不到，我无论付什么怎样的代价都得不到，但是他神还是给我们，那个才算是恩典。其实我本来以为这个东西不用讲太多，但是我最近才发现哦，原来在我们教会，我也很惊讶，在我们教会其实有些人已经在教会很多年了。有一次我听到他们说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上天堂，哇，我有点吓一跳，我讲你为什么不知道你可不可以上天堂，我还有我们的教会信息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每次看到我的行为，哎呀都是不够，圣经也读不懂，都不爱神，然后整天管自己的事情，其实你讲真的什么天堂地狱我不知道我是上哪里。我觉得哇，原来有些人他们虽然听了很多次福音，但是每次看到自己的行为，因为人有一个基本的良心，也有一个普通常识，久而久之，虽然我们听到这个道理，但是我们又看我们的行为，我们又考量到我们的良心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真的吗？我真的可以上天堂吗？所以每次我在洗礼班，最近也是有洗礼班，我每次一定会问所以我还没有问这次的洗礼班，但是你们 当中就有一个 preview， 等一下我会问有些人，我每次会问，如果耶稣今天晚上来，你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当然如果你是信了不清不楚，你当然是没有上天堂的确据，但是好些以前的洗礼班的那些肢体，有些人是说我看我不能上天堂，因为我的行为，我昨天晚上刚刚做什么，我今天早上刚刚做什么，所以我说这样的人你要留下来补课补课，因为你真的还没有准备好可以洗礼，因为洗礼不是看，因为得救不是看你昨天晚上做什么今天早上做什么，是看你真信主耶稣吗？你真的悔改，真的谦卑在神面前，真的知道只有唯一一个主耶稣能够救我们吗？ 所以当我们讲到救赎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定要很明白，我们不能够做什么来换取上帝的救恩。而且也正是因为神知道我们人根本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水准，没有办法付得起那个代价，所以上帝才把他最宝贝的主耶稣，他的独一爱子差遣来到这个世界，来救赎罪人，帮我们还清所有的罪债。所以各位，我问你，救恩贵不贵？你认为救恩贵不贵？你们点头的人，你们再想多一次哦，有没有？救恩贵不贵？其实这个答案有两种，救恩贵不贵？对我们来说是一点都不贵。我们付了什么？我们付上什么代价？我们给了神什么？我们拿什么来跟神换这个救恩？对我们来说，救恩不贵，因为我们没有付出什么，我们也不能付出什么。但是对神来说是非常贵，超级的贵，无比的贵，因为神宝贝的儿子每一滴的血为我们而流，所以神付了极重的代价，用自己的生命来救赎我们每一个罪人。这个完全是神主动性的恩典，不是我们能够赚到的，而且这个恩典不是我们需要还的。所以我在讲，恩典是我们不用还的。所以你要想想，如果现在靠近圣诞节那现在圣诞节每个人在送圣诞礼物，所以今天如果你收到一份很好的圣诞礼物，哇，你开心，哇，这个贵重的圣诞礼物，但是后来那个送你的人说，这个礼物很贵，你要还我100块，你本来是很开心，哇，这个人对我这么好，买这么好的礼物给我，突然间他跟你收100块，你就整个人显了，你说这个礼物我干脆不要，你不要骗我，这个礼物我又不可以自己选，还要我还100块。所以我跟各位说，恩典是真的是我们一定要通这个东西，恩典是免费到底的，不能还的，你要还也还不了。所以神的救恩，如果我们讲救恩而已，救赎恩典，赦罪的恩典，还清罪债，这个方面我们没有办法还神什么东西是够的。所以这个第一点，恩典是不用偿还，而且就算我们有心偿还，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完全忘恩负义，一点报答的心都没有，但是就算我们有心要报答神，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不能还得完的，不能报答得完的。所以我们本来就不配，是完全神的慈爱，神的恩典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用尽我们一切，你把你最漂亮的行为，你挤出来你最蒙恩的那一面，你把你所有的钱拿出来，其实你问我们能够拿什么来赔神，我们能够拿什么来补偿上帝把自己最爱的孩子钉在十字架上，那几个钟头好像爱子圣子跟圣父完全的好像隔绝，我们拿什么来补偿主耶稣的羞辱？我们拿什么来补偿主耶稣每一滴的血？我们拿什么？所以我们就算要报答神，其实我们也是报答不完的。其实甚至这个约翰派伯他曾经说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如果我们想要报答神的恩典，其实这个反而是叫我们更进到神的恩典之债。那怎么说呢？因为事实是我们如果我们要做一点好行为，我们要给神多一点点的敬虔，我们要给神多一点点的顺服，我们要给神多一点点的圣洁，其实这一切的能力来自谁啊？还不是来自神的恩典。所以其实我们只要想想，我们永远在欠神的债，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我们得救过后我们要过那个成圣的生活，每一步每一个祷告，我们有能力做祷告，我们有能力信到神，我们有能力爱一个人，我们有能力服侍神，全部都是神的恩典。所以这样讲下去，我们的这个恩典之债没完没了，永远欠下去，不能没有办法偿还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那里说什么？保罗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所以都是神的恩典，从头然后中间然后到尾都是神的恩典。然后使徒行传17章那里说什么？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然后二十五节很重要，也不用人手服侍。所以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不要觉得哎呀，我没有办法，我欠你的，还你了，丢给你。其实神不需要我们服侍，他不需要，但是他叫我们参与他的荣耀，是为我们自己好。然后神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还有万物赐给万人。所以这个简单来说就是，除非神先给我们，不然我们没有可能给神什么，也没有可能为神做什么。所以真的我们要反思，我们越行善，我们越服侍，其实我们反而是更是用到神的恩典，我们更是借用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这样的做到的。然后当我们讲到这个时候也是很奇妙，就是我们想到一切都是神先给我们，然后我们才还给他的时候，其实这个让我们会觉得，其实就算我们要报答神，但是因为是神先给我们也继续给我们，所以这个回应神、顺服神、报答神的这个过程啊，其实不是太累和沉重。所以各位每次想到比如说你要还债的时候，还债给人的一个心态是很沉重的，对不对？因为你要筹钱，你要省吃俭用，哇，你要筹钱，然后你要把自己东西挤出来，然后才可以还债。但是这个我们对神的回应很奇妙，我们不用拿自己的东西挤出来，神甚至叫我们要传福音啊，要服侍他啊，要爱人的时候，神自己加添那个资源、那个恩典、那个我们需要的给我们。所以在这个报答神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很喜乐的、很轻省的，因为你越要报答神，你越要用到神的恩典，你越不是辛苦的付出。当然我们自己靠神的恩典，我们是要殷勤，我们有自己的那个责任，但是所有的根基、一切的源头来自神的恩典。所以就让整个这个报答神的过程、很轻松，本来应该很喜乐、很享受的才对。所以换一个角度想，神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想，哎呀，神，你不为什么不要给我们救恩就完事了？为什么给了救恩还要我们顺服你，要我们服侍，要我们爱人？其实神的心态、神的心意是什么？其实神的心意是，当他叫我们信了主之后，继续的服侍神、服侍人、顺从他的时候，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继续不断的用他的恩典，留在他的恩典，经历他的恩典。所以神的恩典是无限量的，不但是救我们一次得救，神的恩典是我们一生活着的时候他都一直向我们发射的。所以当神说你要回应我、你要爱我的时候，神其实是在呼吁我们，你要多用我的恩典，多用我的恩典来祝福人，多用我的恩典来参与国度的事。所以神是向我们发出一个呼吁，不是说我得救了，哦，神，我 你的恩典我用够了，不用了。但是神的恩典是无穷无尽的。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到现在还是可以接受，但是可能我们越讲会越复杂下去。其实我这个主题我就定出来之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好像把自己害死了，这个主题有点难讲，又恩典又 要回应 又不用还又要还，所以有点乱但是大家靠圣灵听，我尽量也求神让我把这个属灵奥秘用比较人听得懂的话可以讲出来。所以我是想了很久要怎么让人听得懂这个信息。所以下面呢，我前面讲了恩典是什么，你不用还的才叫恩典。但是下面我们要问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既然主耶稣为我们还清了所有的罪债，那我们还有没有欠债？所以这个开始有点复杂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但是很难解释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人性是什么？我们人性呢是不喜欢顺服的，对不对？我刚才说了，人是不喜欢顺服的。我们小时候不喜欢顺服父母，有点悖逆、叛逆这样。但是我们其实整个人呢，对神也是，我们有一点点不喜欢顺服神到底。所以有些基督徒呢，他们就很讨厌听到顺服神这类的信息。所以有些信徒很讨厌人总是拿什么？人总是拿神的救恩来说事，来当把柄啊！神救了你啊，所以哦，你现在欠神啊，你要做这个做那个。所以有些基督徒他们很反感这个，不喜欢你拿神的恩典来说事，来给他一个把柄，叫他来顺服上帝。所以他就说什么？他就说：“哎呀，其实我们现在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还清了 ，Jesus paid it。哦，那首诗歌，主耶稣还清了，你不要再叫我什么还要给神什么了，恩典就是什么都不用。”做的什么都不用还的， 完全自由了。各位你又认为呢？你认为恩典神的心，神的福音是讲这个吗？哦，真的罪债主耶稣全还清了，所以我们什么都不用为神而做了，你们认为呢？这个会不会很难？所以这个不是我难的，你们也觉得，你们自己问过自己的属灵良心，自己凭着你们认识神的心肠，认识整个福音的经义，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的确，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欠了神的债，我们欠的这个罪的债，罪的工价，圣经说什么？罪的工价是死，所以罪有一个代价，我们有罪的人，我们要付上这个代价，所以不是我们死，就是我们的救主死嘛，所以有一个代价。所以主耶稣呢，他为我们，他代替了我们，本来是应该我们死的，我们有这个罪债，本来主耶稣是应该为我们死，本来我们应该死，你看我越讲越，本来我们应该死，但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不用死了，我们的罪债还清了。所以主耶稣呢，他不是还一半，他是还到完，对不对？他只有一次死，永远拯救我们所有的罪。所以因为是这样，的确我们是得自由的，但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要问我们是在哪一种债得释放，哪一种债？只有 很具体的罪债。所以在罪方面，在付上罪的代价这方面，我们得释放了，我们因为主耶稣的救赎，我们不用因为罪永远死。所以我们要很清楚，我们是没有，我们是得到恩典的，但是这个恩典是还清罪债，所以在罪方面我们不用再还债了。我们先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没错，主耶稣还了那个罪债，主耶稣死了，所以因为主耶稣死了，我们 不再被定罪，然后我们也不用怕永远的那个审判，我们在罪的势力、罪的刑罚、罪的代价方面，我们已经得自由了。但是我们一定要问，那我们活过来之后，我们本来是死的嘛，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活过来之后呢，我们有了永生之后呢，我们要怎样用我们这个活过来的生命来为神而活？这个是我们活过来的人，我们对神的一个义务。所以这里有讲到一个义务哦。所以这里我们虽然讲到我们对神，我们活过来了嘛，神救我们活过来有他的目的，有他的使命，有他的理由，所以我们又讲到我们对神的义务，但是我们要很清楚哪一个先，恩典先还是义务先？恩典先，然后 并且这个恩典才会给我们那个能力来把神放在我们身上的义务和使命活出来。所以圣经很奇妙告诉我们啊，虽然耶稣福音解决了我们一种的债，就是罪债，但是 很奇妙啊，把我们带入另外一种债，就是什么债？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那里说，因为我们领受的这个福音恩典，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义务，就是无论是希腊人、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换句话说每一个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这个债这个字出现了，我们还是有一个福音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那各位问，保罗为什么会有这个债？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还没有认识福音之前，他有没有这个债？没有嘛，对不对？其实他这个债是他得了福音之后，他得了救恩之后，他认识了神之后，他才有这个债的。所以我在讲哪一个先？恩典先，他得了这个恩典过后呢，他有一个义务所以这个东西是他认识了能够救人的这个好消息，他能够不传吗？如果今天每个人，如果今天有一个火患突然间发生在这个教会了，然后你找到那个出口，你自己可以得救了，你难道不会去跟每个人说，哎，这里可以出去，这里可以出去，我们这样出去我们就可以得救了？其实保罗他还没有得到这个救恩这条出路之前，他是没有这个债，因为他不知道嘛，他自己也不知道要怎么得救。但是他一知道了之后呢，他不能不传，他一得到神的托付之后呢，他不能不讲。 所以在另外一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九章，那里保罗说什么？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所以我们不能还那个罪债，但是我们罪得赦免之后，我们有一个新的托付。然后 很奇妙的十九节，保罗说什么？我虽是自由的。所以自由是什么意思？你的罪还清了，真的，那个罪是罪还清的，那个是恩典，那个是免费的，我们自由了，我们没有再被罪的这个代价捆绑了。但是呢，我虽是自由，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我要多得人。所以这个是保罗他在神面前领受的那个使命。所以当然这里我们读、保罗他不是欠神的债，对不对？他是这里是说我是欠人的债，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我们会知道以前呢，我们的主人是谁？以前我们的主人是罪，罪是我们的主人。但是当神救赎我们，你们懂赎哦，你赎了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当神赎了我们之后呢，神就成为我们的主人，所以我们对主人一定有一个义务嘛。所以罗马书第六章那里说什么？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 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所以这个义的意思就是神的奴仆，因为二十二章我们读到，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谁？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有些人读了这个经文，每次会问，有点混乱，对不对？所以不但是我觉得这个课题很难，圣经自己你读的时候也会觉得有点点难，因为你读的时候觉得我不是已经释放了，我得释放了，为什么好像从一个捆绑进到另外一个捆绑，好像从一个奴仆变成另外一个奴仆然后有些人会问，既然神给我们的这个救恩，神给我们的这个福音，如果是白白得来的，为什么圣经很多地方一直跟我们讲，我们有一个做主耶稣门徒的代价是我们需要付上的？那为什么又是恩典又有代价这个福音是恩典，但是做门徒有一个代价这个东西怎么搞清楚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讲OK， 这个华文有点难，但是英文 indebted 欠债这个意思其实有两种。 indebted 你们听过 indebted 对不对？所以华语的翻译就是欠债，就是很难听的，就是欠债。但是这个 indebted 欠债其实有两层的意思。当然第一层面的意思就是负债负上那个欠债的那个状态。但是 indebted 另外一个意思是感激充满感恩。I'm indebted to you， 就是很感激。所以这个，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这方面我们要深入的思想才能够明白。当然我前面说了，恩典是不需要还，但是很自然的反应是我们领受了恩典之后，你不用逼自己的，你会发现你自然会生出一个感恩的心，对不对？有谁真正的领受恩典然后你要逼自己我要感恩，其实你真的看到那个是恩典的时候你不用逼自己的，你自然而然你就想感激的。所以这个感激之心呢，会一直催逼我们什么？催逼我们来报答上帝，来顺服他，而且是很甘心的，你自己想做的，你自己很乐意要这样做的。就好像我刚才讲的一个例子，对不对？如果人今天给你一个礼物，然后跟你说这个礼物要还钱的，你一定很生气的，你就我不要这个礼物。但是如果这个人今天给你一个礼物，他也没有要求你还，很奇妙的，你自己的心他也没有要求你怎样的可能 坐在他身上什么，但是你今天收到一份礼物你自然会很想对这个人好，你自己也很想用你的方式来表达一下你的谢意，这个是 很正常很自然的。所以当然我们讲到恩典还有我们的那个报答的举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明白那个原则，那个原理就是我们不能以为我们的报答的行为能够救我们换句话说，我们这样思想， 我们有报答神，没有报答神，神会不会救我们？神拣选的人他会不会救？都会救，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以为，哦，我的报答救了我，我现在懂事了，我懂得报答神，我懂得顺服神，我懂得来教会，我懂得爱神爱人，所以神救我。所以我们不能觉得 我们的报答救了我们。神无论，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基督徒糊里糊涂嘛。这个圣经里面也有罗德这样的，他好像没有心要报答神，他就是要爱世界，但是神还是救他这样的人啊。所以我们讲到那个报答跟救恩的时候，的确救恩是免费的，我们没有报答神的话，神在他的恩典他还是会救我们。就好像我们的父母养我们啊，哪一个父母这里养孩子的时候是看是算预算一下他以后会不会养我，其实他以后不会养你，你今天还是会养他的，就是这样，这个就是父母的恩典嘛。所以我还要讲，恩典还是一样免费的，你不养你的父母，你的父母还是免费的，他是会养你的。这个是一般的父母的心啊，有些罪人的父母我就不说了，但是一般上是这样。所以神也是，神的救恩还是免费的，但是我们报答他的心是自然而然会产生的，如果我们有一天明白神多么爱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区分一种这个还债心态跟报恩心态是不一样的。各位，还债心态报恩心态，你会觉得两个听起来有点沙妈沙妈，有点一样一样，两个都有一个债，不是债，两个都有一个欠的那个味道在里面。你要报恩啊，因为你欠人那个恩情，你要还债，因为你欠人一个债。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两个东西啊，还债，诶，这个我没有放出来吗？还债，哦，没有哈， OK， 还债心态还有报恩心态的不同啊，就是我们都会知道还债心态怎样。你们有没有欠过人钱啊？可能你们没有欠过很多钱，有些人是欠钱最好是忘记就不用还，但是你真的如果你有时候你欠很多钱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哇，还债心态是一种什么，一种有点勉强无奈，但这个钱我明明要花在别的地方，哎呀没有办法，因为我欠钱所以我要还，然后呢有点有时候有点不甘愿，然后呢很沉重的，好像有个重担压在心头，好像不还的一天不能安睡一天，这样那个债一直压在心头。但是报恩的心态不一样，报恩的心态是你每一次想到有这个恩情啊，你的心是暖暖的，你的心是虽然你知道这个恩是你还不了，但是你想到每一次想到这个恩哦，哇，你的心是很温馨的，很温暖的，然后你是很喜乐想要还这个恩情，然后很自动的不是被逼的你要还这个恩情。所以当然我们就算感激神，我刚才说的我们的报答不能够偿还神所给我们的，就是我已经说了，我们心里会有数，我们无论做多少我们也不能够买到神给我们的救恩。如果买得到那个就不是救恩嘛，救恩就是我们买不起但是神还给我们的。但是呢我们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喜悦的是我们顺服他，我们服侍他，我们在他的教会参与，我们爱他要我们爱的人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带着一个很不甘愿很苦的那种还债之心，我们是带着一个感恩充满赞美的心来要这样坐在神身上。所以各位想想，就好像我们如果今天有个人请我们吃饭了，然后呢那个人因为那个人请我们吃饭，我们一个压力，我一定要请他吃回这个饭。其实我们心里是很压力很不开心的。你会发现欠债之心跟报恩之心的不同就在于，欠债之心是偷走人的喜乐，偷走那个关系的，不能开心的。但是报恩之心呢，是你乐意的，你开怀的，你非常甘心的这样做。所以没错，上帝呢，他是白白的把他的救恩给我们。但是我们得了这个救恩之后，我们一定要问的是，神帮我们还了罪债，我们活过来之后，现在我们得了永生，我们被救回来，被赎回来的这个生命，现在我活得对得起主吗？这个是我们要问嘛，对不对？好像有时候以前我一个其中一个压力是，我妈妈给我很多钱，我父母给我很多钱读书，那我现在的这个成绩，我现在做的这个工对得起他的投资？我父母是没有受教育的，所以他讲我们没有钱给你读书的，但是你要好好读书，那个是对父母的那个想法。我不是说哎呀这个钱是你要给我读书的，我有没有读的成功关你什么事，这个是 因为你会想，那我现在这样的生活法对得起那个恩人吗？所以神把我们从死里救出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那我们真的要问，今天我们的所想、所安排、所追求的，对得起那位为我们死的主，能够与主耶稣所付上的代价相称吗？我们要怎样活呢，才算是代表我们珍惜神的恩典，才算是代表我们感激神的恩典？所以这是我们要问的。所以最后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的心是真的被神感动过，我们很想报答神，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怎么报答上帝的恩情？所以虽然我刚才说了，我们想报答神，我们也报答不完，但是上帝是慈爱的神，他要我们把所欠他的这个恩情做在什么？报答在哪里？报答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报答在上帝放在我们身边的人的身上。其实上帝放人在我们身边，无论是信徒非信徒，都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借着爱人来报答神的恩典。所以神，我们刚才读了，他是不缺少什么东西的，他不缺乏任何东西，所以我们不用还给神，因为神不用不缺东西嘛。但是神要我们把对他的感恩做在人身上。所以保罗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在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所以那里说，凡事，罗马书十三章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常以为，英文是 continuing debt， 永远的，一直一直一直都有的，这个债是不会还清的。所以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然后我们主耶稣也说过一个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你们白白的，马太福音十章，你们白白的，下面那一部分第二句，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所以有没有有得恩典，但是得了恩典要给出去的。所以不是说恩典我不用还啊，我一直收恩典，但是得了恩典，你真的领情的时候，你自然会要分那个恩典。然后耶稣他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他也说了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他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说什么？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那里主耶稣教导门徒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我们是先被赦免，先得了赦罪之恩，然后呢，我们也要把这个饶恕别人的恩典给那些需要被饶恕的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一个罪债被耶稣还清的人，不是完全没有亏欠的，他们有义务什么？他们有义务要爱人，要饶恕人。所以当然我一直在重复嘛，恩典是恩典，我们不能用什么东西来买那个恩典。所以我们讲到要饶恕人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知道，并不是我们饶恕了人才可以赚到自己的救恩啊。以前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就想啊，你饶恕人神就饶恕你，你不饶恕人神就不饶恕你。所以我这个观念，哦，我的救恩要用我的饶恕来买的，所以如果我不饶恕人，神就把我的救恩 cancel 掉了。所以但是我们要很清楚这个神的意思是什么。神说他饶恕我们，我们也要只要赦免我们的债，我们也要赦免别人的债。这个不代表我们饶恕的人我们才能够赚取救恩，因为救恩我在讲不是我们可以赚，不是我们可以赚得到，不是你饶恕很多人，你爱很多人，然后你才能够得救，不是。所以救恩不是这样得来的。但是这里要强调的是什么？这里要强调的是，既然我们已经我们是原本不配的，我们是这么有充满罪的人，但是我们都得了神的饶恕，那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借口不饶恕另外一个人。不管那个人怎样伤害我们，不管那个人怎么可恶，不管那个人怎么不配得那个饶恕，因为我们自己也不配得，所以因为我们得到这个神免费的救恩，我们没有理由对别人吝啬，我们没有理由在爱人的事上、饶恕人的事上吝啬，因为神对我们也不吝啬。所以上帝，我们要知道，当神给我们恩典的时候，神的恩典不但是赦免我们的罪，神的恩典也带来一个奇妙的功效是什么？ 叫生命有一个极大的变化的那个能力，就是从神的恩典来的。所以我们在圣经我们会读到很多人他们的罪被神饶恕之后啊，哇，他们的生命有个大翻转，对不对？本来很贪钱的那个撒该把钱全部分出去，然后本来做妓女的啊，他们好像那个什么什么自新啊，改过自新。所以这个恩典人得到之后啊，很奇妙的一个能力，就是他不但罪得赦免，他的生命经历一个因赦罪而来的奇妙变化。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跟人的关系，神说我们对人有债，我们要跟他们传福音，要爱他们其实这个恩典来的时候啊，也可以把我们小气的这个心灵、怀恨的心灵、咬牙切齿的心灵、不能放的那个心灵改变过来、柔和过来。因为神的恩典是有他的能力的。所以福音是教导我们蒙受恩典的人也要施予恩典。所以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我刚才讲保罗是得了这个福音救恩，他才变成欠债、欠人的债嘛。所以因为我们，如果我们自己是没有得恩的，所以神是很公平，神是很讲道理的。如果我们自己是没有领受恩典的，神不会叫你去给别人恩典，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领受嘛。但是我们自己已经从神得到满满的恩典了，所以神才要求我们要向人有恩慈，向人有一个欠爱的这个债。那你说我们对人有一个爱人的这个欠债，那爱人最大的表现是什么？我们爱，我们可以坐在人身上最大的爱，最大的爱的表现是什么？就是把这个永生的福音传给人。当然我们在这个人在地上他们的需要我们帮补的时候，这个也是爱，但是这个顶多能够帮他度过今生，好好的度过今生。但是真正爱人，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福音带给人。所以对人爱最大的表现就是把福音传给人，因为上帝已经把这个最好的福音，最好的礼物就是救恩给我们了。所以我们绝对有这个有这个义务来继续传承，把这个好消息传给所有需要这个福音的人。所以刚才保罗才说嘛，我们刚才读保罗是欠所有人的债，对不对？他欠什么化外人、希腊人、聪明人、愚拙人，欠他们的债。所以保罗是尽力要把这个福音带给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反思啊，如果我们说我们被神的恩典感动，如果我们说我们爱神，但是我们这个对神的这个恩典没有化为我们要传福音的心，要把神的爱分享出去的心，其实这个就是辜负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了。所以我在讲，我们领受了神的救恩之后呢，我们就欠了众人的债。所以现在是圣诞节嘛，我们就算，所以圣诞节讲这个是好机会，然后也有机会，因为有时候真的传福音不容易。所以我刚才说欠债的心态有点重当然我们说想到传福音也是有点重，但是现在我们把那个重啊交谢给主，就是虽然传福音很难，但是神会给我们机会，神也会给我们能力来继续传福音。所以圣诞节要到了，我们更是要迫切在这方面思想我们所欠的爱人的债、传福音的债，然后求神帮助我们怎样在这个圣诞佳节比较人对福音比较可能有点开放的，给一点机会要听这个福音是什么的时，这个期间，这个佳节期间，我们怎么样能够实际的慢慢还，开始还这个福音的债。所以讲到这个福音的债，讲到爱人的时候，刚才经文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也发现这个欠人爱的债啊，是怎样的债？是一个永久的、永远亏欠的债。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是永远爱不够的。我问各位，爱人辛苦吗？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哇，爱人太辛苦了，他们就给自己一个水准，我爱到这里就刚刚好差不多够了，我给他这个程度的爱我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他不配得到我更多的爱，还是我也没有那个力量再爱更多了。但是福音，这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虽然爱人辛苦，但是我们不会，我们不用想我们来到个地步我们是算是爱够的， 有些父母说，哎呀，我把我孩子养到20岁、养到大学毕业，就我的事情就完了。哪里有这样的事情，就是你一直会担心你的孩子，一直到他做妈妈做爸爸的时候，你还是会一直 挂念这个你的孩子嘛。但是对人每个都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人我已经帮他到这样了，我已经爱他到这个程度了，我已经忍他到这个程度已经够了。但是圣经的话是没有够的，因为我们无论怎样努力的爱，总是还有在爱更多的那个空间。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学习的爱的榜样是谁？我们学习爱的榜样是主耶稣。主耶稣是无穷无尽的，主耶稣是我们对不起他很多次，我们忘记他很多次，他还是一次又一次的接纳我们。每次我们来到神面前又在认罪悔改，神又在抱我们。所以因为我们要模仿要效法的那个对象主耶稣，他的水准是这么高，所以我们就算爱很多了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那个离那个标准还太远。所以因为是这样呢，我们一定要祷告，既然神给我们他白白的恩典，我们一定要祷告，不要爱一点点牺牲一点点就觉得哦已经够了。其实我们恢复，我们每次想我无论怎样爱也不及神所爱我的那个程度，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那个爱人的心就不会让你太累。有时候人家讲爱人很累，但是你想到主耶稣怎样没有累的没有放弃的爱你，你就有动力来爱别人。所以圣经说嘛，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人会觉得爱很难，就是因为我们人觉得很难牺牲。我们人哦，因为是自私的，如果要我们从关注自己转到关注别人，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神的爱先感动我们，除非神的恩典先临到我们。所以每一次呢，我们觉得很难爱人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停下来。 有时候人犯了一个毛病，就是 当他们觉得很难爱一个人的时候啊，他们就一直看那个人，然后一直合理化这个人有什么好爱的，看这个人的缺点，这个这么多缺点，然后有时候不然就是尝试想这个人的好，但是又想不到这个人有什么好，就哎呀干脆就不爱了。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人很难爱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停下来思想，主怎么爱我们，主怎么在我们真的不配的时候，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好像背逆他的时候，主还是没有放弃我们。我们一定要想主坐在我们身上的，我们才能够反射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所以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神的爱呢不但是只有安慰我们的那个功效，神的爱会带来牺牲的能力，因为神他就是因为他的爱他才可以为罪人牺牲嘛。所以我们每次讲上帝我喜欢你的爱，我要你的爱，因为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觉得好像很被爱的感受很被爱的时候觉得很被安慰。但是其实我们真正的被神的爱打动的时候，那个牺牲为别人牺牲饶恕人的那个力量也同时会进到我们生命才对的。那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我们 还欠的债，福音的债，爱人的债。但是说到最后呢，我要结束的时候就是要讲，其实说到底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属于神的还是要给神的。那什么东西是属于神的？我们先读马可福音12章17节。所以这里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所以他们就很稀奇他。所以刚才我虽然说，所以我一定要用这个来结束嘛，因为我用恩典开始。但是呢，说到最后，我们不能否定属于神的还是要给神。那你问什么东西是属于神的，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是应该归给神的？那我们都知道嘛，其实上帝为我们牺牲救赎了我们，我们的整个生命是属于神的。所以神才叫我们要尽心尽力爱他。我们全部的恩赐都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如果把我们的恩赐用在神的国度上，那个是理所应当的，对不对？那有些人讲，什么神的物要归给神，所以人有时候听到这个的时候又开始混乱了。不是说神爱我没有条件， 或是说恩典是没有条件的，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归给神？为什么神还向我们有要求？所以有些人就这个东西啊，就有点搞不清楚了。那我现在问各位，你们认为爱，神是爱我们，对不对？那爱就一定没有要求吗？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思想，父母爱孩子的时候，比如说父母爱孩子，无条件的爱，对不对？但是父母对孩子有没有要求？有啊，你要照顾自己，你不要伤害自己，然后你要听父母的话，这是父母对孩子基本的要求。那丈夫爱妻子，难道没有一点基本的要求吗？那个丈夫如果爱妻子，那个丈夫一定跟这个妻子说，你是我的女人啊，你不要爱上其他的男人啊。没有一个丈夫哦，他会突然间跟妻子说，我爱你是不求回报的，所以呢你随便要跟哪一个男人过夜哦，随便你要去，我是爱你，我是真的无条件，没有要求，没有回报，你跟哪一个男人要过夜是你的事情，你的自由。如果有真的有这样的老公，其实你反而要怀疑他真的是爱那个妻子吗？可能他不是真的爱那个妻子。所以呢我们也要想，有时候我们想，神你不是给我们白白的恩典，那为什么圣经有一处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你的爱神爱主你的神，这个东西是有条件还是没条件？其实爱当中啊，一定也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因为神他的爱吸引我们，然后神也知道当我们留在他的爱的时候，这个是最大的保护。我们刚才讲了，神不需要我们任何的东西，不是说我们给神多一点爱，神的荣耀就大一点点，神不需要我们施舍荣耀给他，施舍什么尊敬给他，他已经很荣耀了。但是当我们留在神的爱里面的时候，那个是我们最得保护的时候。所以神叫我们不要做傻事，跑出他的爱以外，当我们在他的爱里面，我们才是最幸福的。所以神是用他的生命救赎了我们，所以属于神的是什么？我们的生命属于神的，我们的恩赐也属于神的，所以我们为神而活是应该的。就如保罗，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读的最后一处经文，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既然呢我们的一切来自上帝，我们有义务什么？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刚才在启应经文你们应该有读到彼得前书说，我们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神把很多很多的不同种的多样化的恩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啊，才干啊，资源啊，我们要做神的恩典恩赐的好管家。所以我们有一个义务，虽然我们白白的得到神的怜悯，但是我们有义务要讨神喜悦来活。所以我们不能说，哎呀，神的恩典是不用偿还的，所以我什么都不用给神，什么都不用做上帝呢他是要我们用他所给我们的恩典来活出他喜悦的人生。特别最近我们教会有时候我们刚刚过的祷告会，我们刚刚过的同工会，我们都一直在讲到什么，可能有些人没有参加你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最近教会的同工会祷告会一直在强调叫我们祷告的是在服侍神服侍人方面怎样多祷告多预备心要付出。所以有些人听到这个时候，哇，又是一个欠债的那个观念，哎呀，又没有办法，牧师这样讲我不能违背，我的确是欠了神的恩典的债，哎呀。但是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问，当教会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我们每一个自己信徒个人的心，我们爱教会，我们爱神的羊，有没有像主耶稣爱我们一样？那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还有非信徒当作是我们要还债还那个福音之债爱人之债的那个对象？然后呢，如果我们有，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有一个福音之债爱人的债要还，那我们现在到底在做什么？我们除了每个礼拜听到是最简单的，其实有些人讲听到都很难了，要专心听到很难，但是听到其实 讲真的是最简单的，就是你一直领受嘛，你还在领受。但是我们领受了这么多恩典之后呢，我们正在做什么来偿还这个爱人的债传福音的债？这是我们今天要祷告的。那但是我们在联想到要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求神保守我们，不要带着一个还债的心态来服侍神来爱人。 叫神是用一个感恩之心，要报答神的恩典，那个喜乐之心来顺服神，来爱神爱人。所以我在讲，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切的恩赐都是神来的，所以我们用在神的国度，用在神的子民身上是理所应当的。所以盼望我们今天都被神的恩典来激励，来懂得怎样用神赎回来的这个生命来荣耀神。好，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神，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明白这个恩典还有爱神爱人的这个使命。神，有时候我们人有限的思想，我们很难把这两个连在一起。虽然恩典的确是免费的，的确是我们不用做什么就可以得到的礼物，但是我们得到了这个恩典之后，有我们需要回应的。求神你帮助我们，叫我们被你爱之后，我们也能够生出爱神爱人的心。然后当我们被你的恩典感动要顺服你，但是我们能力有限，肉体一直拉扯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求神你的恩典继续的叫我们成长，继续的激励我们，叫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突破我们自己的肉体，突破我们的自私，突破我们的一个属灵的懒惰，叫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恢复越来越成圣的生命，越来越讨神喜悦的生命，越来越可以爱神爱人的生命。神，我们相信你在我们身上开始的善工，你自己会继续成就。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